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讲一位90后的大学生，在金融互助平台大起大落，后来又被人呃，受到银行的举报，入了监，坐了监一段偶遇，使他脱胎换骨，明白了人活住的真正的目的。现在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他叫李源，出生在上一个世纪的90年代，是典型的90后。大学毕业找了工之后呢，就开始接触到虚拟货币和金融互助平台了。这一次发财的机会来了，他这样想。因为他接触得早了，所以呢赚钱就赚得很快。真是被他赚到的，他觉得只要自己有本钱，一年可能可以赚到上千万。于是他就开始疯狂地借贷了，将父母的钱都全部整过来，跟着又去向银行借钱、信用卡借钱，甚至是借高利贷的钱。反正只要找到钱的途径，他都去尝试去找些钱来投入到虚拟平台入面去。佢嗰段时间就係好似着咗魔一样，发晒钱狂。佢将借到嚟嘅将近80万作为本金放入咗虚拟平台入面。开始嘅时候佢的确係赚咗好多钱。后咪到咗2015年，金融互助平台就爆雷啦。咁佢嘅钱呢80%呢係被套住咗嘅。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他可以冷静下来的话，就知道这个互助平台纯粹是一个疯狂的虚拟的游戏，是呃人的。如果你入了去，只能够是越陷越深。但是当时他并不冷静，他仍然都认为呢，他这个这样的虚拟互助平台的投资呢，其实是一个正当的投资渠道来的。他一直都是这样认为。他觉得呢，只要自己运气好，一定会赚大钱。如果蚀了钱呢，都是因为自己的运气不够好。所以他很不甘心，继续呢将钱呢是放在这个平台，这个传销的游戏里面。结果他将借来的钱呢全部都赔光了，最后身无分文。不单止是这样，就要负债几十万。无奈之下呢，他又只好硬着头皮开始找亲戚借钱补窿了，拆东墙补西墙。结果因为借钱的事，还搞到跟很多亲戚反目成仇，众叛亲离啊。时间来到了2016年的下半年，李源套用信用卡的10多万又在平台上被人家骗了。为了将这笔钱追回来，他选择了报警。警察来了之后，只是简单做了个笔录就应付了事了。无奈之下，李源只有自己采取自己的手段去追债了。好不幸的就是，他不单止没有将这笔新的资金被人家呃了的资金追回来，反而呢被银行举报，最后呢是被捉了的。当时被银行举报捉的时候呢，他觉得没什么，他还天真地认为他是想追回自己的钱，他没有骗过人家，想着都是去警察局录个口供就回来了。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日的半夜，李源就被差馆转移到看守所了。看到看守所的大门，李源开始觉得有点害怕了，因为他父母都不知道他被捉了。一入到监狱，入面有20多个人睡在大铺上，瞓在最外面的炉头，大声咁喝佢，问佢点样入嚟嘅。 然后就对他说，今晚都好夜了，先随便找个空地睡吧，听日再来修理你。那这个炉头第二早上有没有修理理完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九十后啊，阿李源大学毕业之后咧，就系揾到份工，系虚拟平台入边做嘢嘅。咁初初系赚到钱，跟住咧佢就将所有嘅积蓄啊，父母嘅积蓄，自己赚到嘅钱，咁放到虚拟平台入边去，结果系80%都被套咗，跟住又再借钱。跟住再借钱，信用卡借钱，高利贷借钱，亲朋好友入面借钱，咁借咗啲钱呢，投入到虚拟平台入面呢，又全部都蚀晒喎。你呃我，我呃你，结果系整到呢众叛亲离嘅。卒之呢，佢系俾银行举报啊，捉咗去监狱。去到监狱入面呢，嗰啲牢头就同佢话第二日要修理佢。当然俾佢嘅下马威啦，系咪？俾一个乜嘢下马威俾佢呢？第二日起床，李源果然系俾牢头用各种手段捉弄、玩弄咗一番。嗰、那个被称为班长嘅牢头，同李源讲咗监狱入边嘅各种规矩，唔可以乱讲嘢等等。李源当时完全都听唔入去，佢心入边抱怨自己系被。呃是受骗的，自己反而入了监狱呢？想到出面的事情还未完，公司还不知道，父母也都不知道自己被拉，越想就越忧愁。后来里面有一个人安慰他说，来到这里外面的事就跟你没关系的了，你都没必要再操心了，你都飞不出去，听他说都有多少道理。在二十几个监犯入面，有一个被尊称为大师兄的人，看他面样很和善，大概40几岁。吃饭的时候，他和李源坐在一起，问了李源一些情况，然后就问李源，你懂不懂翻墙，有没有用过自由门软件啊？李源说，用过，不过后来自己买了 VPN。然后那个人又跟李源讲动态网的新闻，被邪党洗脑的李源当时听到有点不高兴，因为他觉得那个网站是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是个反华网站。那阵时的李源怎分得清什么是党和国啊？但是因为他感觉这位大哥好像个好人，所以他都没有反驳，只是表现有点不高兴而已。后来那个人又跟李源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事等等这些这样的情况，李源觉得都挺有意思，这些东西都是李源以前未听过的。后来逐渐了解到，原来他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是被非法捉入来的，因为他入了这个监牢是很久的了，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入来的人他都会跟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监狱的警察也都听过他讲真相，所以这个监狱里面的人对法轮大法的印象都不错。那个了解过真相的班长还说，你们两个就好好谈谈啦，你们两个都是学生，话题应该多的。李源心里面窒了一下，哇，原来他是个大学生来的，就是20几年前的大学生，那比我现在这个大学生值钱得多的、哦。李源心里面增添了几分佩服。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位大法弟子就跟我介绍法轮大法是什么。尽管李源当时对什么道教、佛教都了解一些，但是感觉到他讲的很多东西都很新奇，都是他在其他书籍里面没读过、没听过的。在监狱的日子就这样一日一日地过了。有一日，李源不知为什么从他的脑发出一念想修炼，他就对这位法轮功学员说，他也都想修炼。这位法轮功学员说，我这里有一些师父写的诗词，你想不想看？李源说，看 睇。佢就从自己嘅袋入边攞出厚厚嘅一沓 A4 纸，原来都系佢默写喺纸上嘅，字写得好清秀。于是李元就喺天天地佛坐等嘅时候睇呢啲诗词。李元发现法轮功师傅写嘅诗词讲得特别有道理，其中有一篇对佢触动好大，题目就系做人。为名者弃恨终身，为利者六亲不息，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孽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仁义之事，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积得一世。佢想起咗自己嘅经历，爱情、亲情、金钱，转眼都成咗一场空。这个正是自己目前处境的真实写照，这个正是他自己目前处境的真实写照。他对法轮功师傅，对大法产生了由衷的敬仰。如果我自己早点知道这些道理，今天就不会落到这样的田地。于是他开始背诵这些诗词。各位法轮功学员说，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将《转法轮》这个主要的著作背下来。李元于是又让这位法轮功学员背《转法轮》给他听，因为李元觉得《转法轮》肯定可以解开他自己更多的迷惑。这位法轮功学员背了《论语》和成本《转法轮》的目录给李元听。这位法轮功学员就交代李元要好好看这本书。他说，你知道吗，虽然现在你欠债很多，还遭遇牢狱之灾，但是可能这一切都是为了得法而来，都是为了你可以得这本《转法轮》。当时李元不清楚自己已经开始得法修炼了，只是觉得原来宇宙的道理这么大，并且在背诵诗词的时候，对外面的担忧，对前途的忧虑，他感到烟消云散了，心里面特别的踏实。各位法轮功学员经常被带去非法提审，每次回来李元总是跟他坐在一起，心里面想他这么善良，坐在他身边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经常让这位大法弟子解答他一些疑惑，听他讲一些关于法轮功的事，同埋一啲佢修炼嘅一啲神奇嘅事情。当时喺同一个监仓嘅人都觉得咧，李元犯嘅事唔叫事，讲李元三天就可以出去噶啦。咁李元系咪三日就出咗去咧？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睇下佢系咪三日就出得去啦。Thank you.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就提到李元咧就被捉咗入监狱啦。咁咧，大家都认为咧佢嗰啲事系小菜一碟，唔算得乜嘢。话佢三日咧就可以出得去噶啦，唔使困喺监狱入边啦。咁三日之后，佢系咪真系出咗去咧？
但系三天过咗，李元仲系冇出去。后屘又话七日可以出去噶啦。但是李元仲系冇出去，后屘又话十五日可以出去噶啦，李元仲系冇出去，跟住话三十七日可以出去，结果都系冇出去，因为三十七日咧系一个界限，出唔去嘅话咧就有可能咧呢个 case 咧就会去到法院噶啦。呢个时候有人认为李元系出唔去噶啦，就开始估佢。会判几长时间，刑期是几多？只有呢位大法弟子鼓励李元讲：你一定会出去的。当时李元都没有其他选择，他就想判就判啦，唯有听天由命啦。不过李元希望一定要同呢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因为感觉他可以令他的心情平静一点，同他在一起很舒服。已经过了三十七日了，李元都不再抱希望可以出去了，那他就定下心来，每天就跟这位法轮功大哥呢是练法轮功的双盘打坐动作和背法轮功师傅的诗词。后来想想自己这么多年来时常都会接到海外法轮功学员打来的劝散退的电话，苦口婆心地劝我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且告诉我法轮大法的真相，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认真对待过。如果不是遭此劫难，被关押在这里这么多日，遇到这位法轮功学员，一心想要赚钱的我又怎会轻易改变自己对法轮功的看法呢？并且是开始得法走入修炼的行列呢？到了七七第四十九日，有一日突然之间有个狱警通知李元，叫李元收拾行李准备走。李元听了之后好激动，抱着这位法轮功学员讲：真是被你讲对了啊，我真是为得法而来的。这位大法弟子亦都好高兴，吩咐李元出去一定快点去看书学法。李元由于生活压力好大，患上了忧郁症，一直都没好，经常要吃一些特效药，依靠药物来抑制，但是从来都未医好。这些药的副作用对李元伤害好大，并且当时呢都没钱再买。而间从看守所出来，李元决定不再服用这些药了。他的妈妈听李元说不用吃这些药，亦都冇讲乜嘢，因为以前喺屋企都系李元讲乜就乜，佢讲咗算噶啦。咁开始停食药嘅时候，李元会觉得有啲呕心同埋难受，食饭都只系食一啲啲，晚黑瞓觉都好难入睡，每日都系十点几钟就瞓低，直到早上五点几钟都仲瞓唔着。李元知道自己又是失眠啦。但是日头他不会觉得眼瞓、哦、只不过就觉得自己的脑是不是那么清醒而已。但是李元坚持不吃药，冥冥之中呢，李元觉得法轮大法的师父呢一直在看护着他。从看守所出来的第六日，李元终于可以翻墙上网了。他在一个网站上面留言，希望有人发送法轮功的资料给他。第二日早上，李元就收到了电子版的转法轮和李洪志师傅在广州的广法视频。李元就开始看转法轮了，
从早上七点几睇到晚黑九点几，除咗食饭就系睇书。睇完书之后，李源觉得呢本真系一本神奇嘅书，人生嘅好多问题感觉都有咗答案。回想起喺监狱入边嘅49天，李源觉得得到咗咁珍贵嘅法轮大法，揾到咗人生嘅真正意义。佢喺度谂，或者呢啲就系命运嘅安排。李源真切咁体会到咩叫做因祸得福。就喺佢阅读咗《转法轮》呢本书嘅当晚，李源就可以安然入睡啦。一觉瞓醒，神清气爽，佢好开心嘅同屋企人讲：我终于可以瞓着啦，我嘅抑郁症都彻底好咗，日日都有好觉瞓啦，饭量亦正常咗。喺李源嘅眼入边，世界嘅颜色开始变得多彩起身嚟。原来得法修炼嘅感觉系如此嘅咁美好啊！一位90后大学生嘅狱中奇遇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善嘅故事。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们同大家分享了一位90后大学生在狱中的奇遇。现在我们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善的故事。善是善良的善。故事的主人翁是叫晓君，是一名 IT 工程师。在平时的生活里面，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将善的事带到哪里。他亦都亲身地体验了善的智慧、善的勇气和善的回馈和善的力量。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在十年前的一日，晓君坐巴士去办事，途中一部私家车违规，车头一下子呢就撞到巴士的车尾，即是说他是追撞人家了。巴士司机呢就落车看看车身有没有撞坏，看了没什么特别的就准备继续上路了。但是那个私家巴士的女售货员呢反而跳上公共巴士，不让她开走。为什么呢？她说她那个私家车呢的反光镜的柄呢是撞弯了，要这个公共巴士的司机赔钱，他自己最尾撞亲人家，但是他只有要人家赔钱。那巴士的司机当然是不赔啦，是你最尾撞我嘛，不是我撞你嘛，是不是？就坚持不赔钱。那私家巴士那个售货员呢，就坚持要赔钱。当时呢，巴士上坐满了乘客，大家都要赶路，就开始大声咁抱怨起来啦。那个女售货员可能睇到大家都好急，于是就改口话：只要个巴士司机赔10元就得啦。巴士司机觉得冇道理，系你违规，仲要我赔钱，冇可能嘅事。于是双方又僵持啦。晓君睇到呢度十几分钟又过去啦，晓君喺度谂。睇咁嘅阵势，一时半下可能都唔会有结果。晓君觉得自己系一个法轮大法嘅修炼者，谂起妈妈成日都经常提醒佢，讲话师父教导我哋遇事要忍，要修真善忍。晓君就谂啦，佢哋双方就为咗争口气，互不相让。于是晓君上前攞出10元鸡，对住私家巴士嘅售货员讲：阿姨，不管这个事情对和错，你要10元嘛，那我给你，麻烦你是给司机呢开车等我们赶路啦，麻烦你啦。大家一听窒了一下，那个私家巴士售票员也都窒了一下，然后好不好意思地拿了钱就落车啦。车开始启动走啦，继续向前啦。车厢入面慢慢亦都热闹起身嚟咯，大家议论纷纷。晓君笑住同大家讲：有时候我哋真系要忍啊！我听讲社会上为咗1元鸡就要搞到要动刀，仲杀人添。其实如果我哋都按照真善忍去做事，你话几好呢？过咗一阵，车头前方有几个人对住晓君话：后生仔过嚟。后生仔，你是个好人，而家好少找到咁个好人㗎啦。我哋头先商量咗，唔可以让你呢个好人独自出钱。我哋想请你呢喺呢度等一等，等巴士上上车嘅人俾车费嘅时候呢，你就收返10元鸡车费钱。晓君连忙咁讲：唔使唔使，係我自愿㗎嘛。呢啲阿姨同埋司机坚持话：是啊，你收返啦，你企喺度收返啲车钱啦。坚持呢要晓君收返啲车钱呢，係作为佢10元鸡嘅补偿。 事情发展到呢度，晓君睇到大家真嘅系动咗善念啦。佢呢亦都唔好意思逆咁多位嘅好意，所以就照做啦。嗰啲阿姨仲关心咁问晓君同佢屋企嘅情况，仲话佢父母将佢教育得咁好，真系太好啦。其实嗰啲阿姨唔知道，晓君曾经都系一个爱认死理、爱战牛角尖嘅人。冇想到晓君呢个小小嘅善举就被大家睇到咗，而且唤起咗大家嘅善念添。车入面嘅气氛一下子就由阴转为晴，变得非常嘅祥和同埋友善。最后晓君发现自己乜嘢都冇损失，相反自己同大家嘅善念都加强咗。无论对公交车同埋乘客都唔算系损失。晓君喺度谂。嗰辆私家车嘅巴士同埋售货员翻去都会冷静咁谂一谂，呢啲都系收获啊！晓君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呢句话人人都知道，但系喺今日中共国大陆嘅人有几多人可以做到呢？因为喺中国大陆嘅学校灌输嘅都系无神论、斗争哲学同埋。社会达尔文主义，好多人将善当成是傻吃亏，将忍当成是懦弱无能，所谓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样在这种逻辑之下，弱和无能就是活该被淘汰的。意思哪个都不想被淘汰，都想争当那个强者，所以遇到事情都习惯性地向前抢，不示弱，不后退。这种价值观只会让更多的人钻牛角尖，最后发展到社会紧张，人人为敌，有人甚至是为一蚊为几毫而整出个大事来，甚至搞到斩伤再去医院。试想下，一蚊鸡可以医得好吗？如果真的去了医院，一蚊鸡一蚊几毫是可以医得好你的病，医得好你的伤吗？只要冷静想一想，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明白的。晓君在未有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是被学校和社会将他培养成为一种爱战牛角尖的人，搞到自己年纪轻轻就一身病。现在因为他练了法轮功，思想开阔了，心胸开阔了，道德亦都提升了，所以他一身病都好翻。晓君经常讲，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人去修自己的火心，而不是向外要求别人，所以呢是令心胸越来越宽广，活得越来越超然，真是大智慧。
这些才是真正的聪明啊。善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看下钟呢，我们这次的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又到了。多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